面有介绍了一下，就说啊，当时安排我在查经的时候，当时好像是圣诞节前，他也给我说是能，那我能不能参加，哦，就带一下，有时候按轮就带一下那个，周六查经班的。后面我就说啊，我也祷告，神愿意让我参与进来，我也愿意参与进来。后面一个人圣诞节前我就给袁琴说我可以来参与进来。后面他一月份的时候他安排的时候，哎，我觉得很奇妙，他就一安排我安排到会幕证这两章26、27章安排我，但是我也心里面没有太多的考虑，那我就说好吧。实际上这个会幕我以前读经的时候都反反读都读过好几次了，就是经文看一遍就是过去了。那这次我在准备的时候呢，我就觉得单单看一遍觉得可能就体会不了什么东西，那就说好像把那个具体的尺寸啊虽然拿起来可能就会不会好一点，所以我刚开始的我是用图来画一下看到26章27章的时候把那个幔子啊什么图画，但自己也画不清楚。画不清楚呢，我就说是不是网站上可以找一下这方面资料，就说找了花了好长时间。但是有一天我就无意中就发现有一个 3D 的一些图片出来，那 YouTube 上，但我就怎么把它 download 下来，怎么拿来。后面是就是做了一些搜索 search 嘛，我就发现可以有些图片可以 download 下来，就是看见那些图片那个很多嘛，但很多我就是直接从中选一些根据经文的来选，所以这就发现如果是真正的如果是读经这个不按照图一片一片的一个一个一幅一幅的过去，真的很难就是理解整个会幕的结构是怎么样，还有具体的用材怎么样的。后面就是一跟着那个走下去以后就发现有一些很多体会，发现很多体会，也有很多感想，所以就从头到尾就发现这个题目真的是发现是蛮大的，就是一下子可能一张讲不完，因为我发现那个图片做起来就省略了一些图片都有，还有包括自己的感想，还有这个都有200多300个那个 PPT 了。后面我就做了一些调整，那我就觉得我要讲清楚的话，还包括自己感受，还包括这个所有的东西，我就想把这个26章27章这样讲，包括还有一些相关的经文，是包括以后圣经的其他卷书里面经文会连在一起讲，所以我就讲说这个总的过程可能要分三部分。第一部分呢就是说会幕的结构，主要就26章27章。会幕结构讲完以后呢，就是说我也总觉得是会幕的这个预表和象征，这是第二部分。第二部分我当时就也就是根据我自己的感受也总结了，就是会幕的属性，我总结了12点会幕的属性。会幕的属性出来以后呢，第三部分我就觉得读这些经签的经文以后都是没，我们读经是为了能够理解，能够在实际当中的日常生活当中能够应用出来，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那我们后面的应用的部分我就想到两个部分，一方面是这个会幕对于我们跟着在今天教会还弟兄姐妹他们自己在教会在侍奉当中，这个是如何跟会幕这边联系在一起，如何用会幕这个跟我们的教会的侍奉当中怎么结合起来，这时候就有一点些感受，所以我会把会幕教会这边有做个相对的，就是会幕的情况和现在教会情况这个这边做个比较。后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感受，就是个人方面的感受，他这边对照27章蓝灯这个例的这两节经文，虽然这两节经文但是给我的感受非常非常深刻，真的没想到是不是凑巧，还是说也是在神的美意在这边。所以我对蓝灯这个就是从小包括我从小到大以后 甚至在我那环境里面，在我的家庭当中，这个灯对我们真的是非常重要。再加上那个就四十七啊，这些当里面的一些经文，就神对灯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边读到一些经文，我特别的感触。所以这个灯的一些感受，我也说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介绍。还有呢，因为刚才严欣姐姐也是介绍，就是我当时读的时候是读灵学院的，所以我当时读灵学院的时候有一门课，就是一年级二年级的有一门课是树木学，树木是当时我是读经济管理的，并不是说读林业专业，但是我们有一个树木学是专门了解这个树木的，所以在当时在学校的时候，在学校校园里面老师教我们去认树种的时候，那校园里面就有几百种树种，都是当时五十年代是种下去，到我们八十年代在那读书的时候，那个树已经长得蛮大。当时有皂荚木就在那边，皂荚木当时我就觉得印象，就是它那个皮是没有开裂的，就是完全的，那个材质就看来特别的结实的，就是那种皂荚木。还有呢，到毕业以后再分配在林业部门，林业部当时是深工银林，林业林化，还是当时自己要去买木材来做家具，还怎么开板，还什么，是不是？所以这个对木材的特性啊，还什么了，都有更多的了解。对木材怎么样，从树变成原木去什么板，开板的什么板要如何干燥，这些都有个很具体的过程，但是有了解。因为我从小就自己家八十年代初盖房子的时候，就是还要几年七八年七六年什么，就跟我妈去准备去买木料，还当时去买木料，包括自己当毕业后在林业部门，在十几年在当中都是一直跟木材打交道，所以对这个对木材在利用做家具啊，还各种对都有个更深的认识。现在讲到皂荚木以后，就是有个特别的感受。所以我觉得这从头到尾，从这个结构到桂木的这象征或意表啊，这个属性，后面到实际的应用，我觉得讲三部分可能会讲的比较清楚。我们所以我就从这个角度出发，所以但是我当时也还没特别的把握这样讲好嘛。那天进四的时候，过去征求一下原先殖民的意见以后，他觉得这样讲是可以，那我就今天就这样讲。那我们今天就先讲一个桂木的结构。我们就不限你时间能够讲多少就讲多少，尽量能够就想说分两次讲话好吗？那我们现在首先是讲一下桂木的结构。我们今天主要是出埃及的二十六章二十七章，但是因为这个总的桂木的话，因为前面二十五章有讲到那个约柜，还有陈设饼桌，还有这些灯台，上次圣牧师在查经的时候也讲了，但是我们就是今天初次的过一下，然后我们再讲具体的二十六章开始，好吧？那我们今天先过一下，就二十五章的第十节到二十二节，这边约柜这些经文，哪位姊妹可以念一下？我在这个屏幕上都有。第二十出二十二十出埃及记二十五章的第十的二十二节，谁可以念一下？
我来吧。
好的，谢谢。
要用皂荚木做一柜，长二轴半，宽一轴半，高一轴半。要里外包上金金，四围镶上金牙边，也要铸四个金环，安在柜的四角上。这边两环，那边两环，要用皂荚木。
哎，对不起，
是二十五章，那我翻到那个，我翻吧。二十五章的，
图片上有吗？
第十四，要用皂荚木做两根杠，用金包裹，要把杠穿在柜旁的环内，以便抬柜。这杠要藏在柜的环内，不可抽出来。 必将我所要赐给你的法版放在柜里，要用金经做施恩座，长二轴半，宽一轴半，要用金子锤出两个基路伯来，安在施恩座的两头，这头做一个基路伯，那头做一个基路伯，二基路伯要接连一块，在施恩座的两头，二基路伯要高张翅膀遮掩施恩座，基路伯要脸对脸朝着施恩座，要将施恩座安在柜的上边，又将我所要赐给你的法版放在柜里，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又要从法柜施恩座上二十基路伯中间和你说我所要吩咐你传给以色列人的一切事。
好的，谢谢姊妹。那我们就具体看一下用 3D 图片制作的这个约柜的形象是怎么样的。这个就是这个第十章讲的要用皂荚木做一柜子，长两肘半，宽一肘半，高一肘半。所以我们就是这个我们可能对肘可能就是对这个肘的度量方就是个可能不是特别的熟悉，我们就按照一肘就是一般的普通45公分这个这样大概是这样哈。这个时候我们稍微过一下这个，其实要声明一下，就这个图片呢，这是也是一些就是我从 YouTube 的摘录下来的。实现这个约柜啊，还包括所有的这些东西，我们没有一个人亲眼见过的，但是所有的这些都是根据这个圣经上的大概的图片，大概一些印象，没有说哪一个就一定对，哪一个是一定完全正确的，就是大概有大家有个idea， 就有个印象就是好吗？我们过一下这个两个环，上次有讲过，这个环是在两个脚下面，就四个环，然后要用两根杠，造像木杠子穿过去来抬杠，再下去就是这个是这两个。约法板放在这个柜里面，而且这个在这边还没有讲到，就是亚伦的发芽的杖这边没有讲到，还有这个就是玛拿那个罐，玛拿那罐成玛拿的罐，这个今天经文还没讲到。那下面就是这三个东西在里面，还然后施恩座再放在上面，所以这个。是上次圣牧师分享那个图片，那个施恩座两个基路伯是在那个板的上面，他这次的这个制作在 3D 的人是把这个整个连在一块，这个一个这个形象是大概这个意思，就是这个还有这个尺寸，那个施恩座的那个施恩座的尺寸是长两肘半，宽一肘半，这个大概也是这个样子。那我是这样。整个施恩座是包括约柜再连在一块是这个样子的。还有就是在白天就是云柱，这是神的荣耀在这。那我们这就是这稍微过一下，然后下面是橙色饼桌，橙色饼的桌子下面哪一个弟兄或姊妹可以念一下出埃及记25章的23到30节。有谁可以念一下吗？
好，我来念吧。要用皂荚木做一张桌子，长两肘，宽一肘，高一肘半，要包上金经，四围镶上金牙边，桌子的四围各做一掌宽的横梁，横梁上镶着金牙边，要做四个金环安在桌子的四角上，就是桌子四角上的四角。安房子的地方要挨近横梁，可以穿挡台桌子，要用皂荚木做两根挡，用金包裹，以便抬桌子。要做桌子上的盘子、调羹，并垫酒的爵和瓶，这都要用金制作。 又要在桌子上，在我面前常摆设陈饼。
好，我们来看去，谢谢，谢谢姊妹。好，我们来看一下图片，这是陈设饼的桌子，它这边是有这个每排有两排，每排是六个，它是是这样子设计，就是这图片是这样设计。我们去再看一下这尺寸，这桌子的尺寸。第二个呢，要包上金金四围，镶上金牙边，这边那个金子做的，还有横梁，有金牙边，还有四个金环，这个四个角上有两个，每边有两个环，然后是要挨上，有横梁要抬，抬桌子，这样和赵家木这两根杠。要用金包上，以便抬桌子，还有这个底下桌子底下那个下面层的放盘子、调羹，还有装酒的爵和瓶，这些都是金金做的。还有又在要桌子上要放陈设饼，这是一个这个陈设饼的桌子，这个形状。那么再来看一下灯台。那我这边我念一下，那这个灯台是出埃及记的25章31节，要用金金做一个灯台，灯台的座和杠与杯球花都要连在一块垂出来，灯台两旁要插出六个枝子，这旁三个，那旁三个，这旁每枝上有三个杯，形状像杏花，有球有花，那盘每枝上也有三个杯，形状像杏花，有球有花，从灯台插出来六个枝子也都是这样，灯台上有四个杯，形状像杏花，有球有花，灯台每两个枝子以下有球与枝子连接一块，灯台出的六个枝子都是如此，灯和球和枝子要连接一块，都是一块金金锤出来的，要用灯台的七个灯盏，祭司要点着灯，使灯光对照，灯台的蜡剪和蜡花盘也是用金金做的，做灯台和一切的器具要用金金一擦连得，要谨慎做这些物件， 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们的样，你的样式。这个是我们再具体看一下图片，我们这边稍微讲一下，这个就是它这边的一色喝的约等于12公克，就12克，一他连得就是约等于3000克的克色勒，所以一他连得约相当于36公斤，所以一他连得36公斤，所以我们这个灯台呢，看一下啊，这个灯台包括它的器具都是用金金做的，要一塔连的，所以这个灯台包括底下的东西都是将近就36公斤了，所以是相当重的，而且是纯金的，叫金金嘛， pure gold， 就是灯台的具体形状，过一下就好了，灯台上面呢有点灯，真的具体的小的部分是这样，这灯上还要底下有加油，还有个灯芯，因为它只有这灯芯是把油吸上来，吸上来以后能够这边有才能点得着，所以灯芯是我们一直都要换，可能我们小的时候点过煤油灯或者点过那种马灯，应该大家都会有，应该有这个印象，所以具体的灯是大家都是，特别是农村来的，可能从小我们70年代人都是基本上点的煤油灯啊，或者虽然有电，但是我们出外晚上出外的时候一般有马灯啊，或者是那种煤油灯，是这样。那灯的就是灯，金灯台是这个，还有这边金灯台这边里面有放着什么呢？要剪针，为什么要剪刀呢？就是说要灯芯，点灯芯的那个灯芯会。被烧了以后，就是被燃烧以后面会变成那个会焦，有那个接那个焦炭的，所以那个要把它剪掉以后，那个灯那个亮 那个亮度才继续说亮，那你能油才继续吸得上去。所以这边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圣油的器皿，那个灯是要用油来点灯的，所以这器具都有。好，这个就是二十五章的内容，我们就这样过一下。那今天真正进入到账目的这法则，这二十六章的，我们开始在一到十四节，我们再具体看一下。哪位姊妹和弟兄可以帮我们念一下会幕的就是具体的章节好吗？从第一章开始，二十六章第一节，
我来念。
OK， 谢谢。
你要用十副幔子做账目，这些幔子要用捻的细麻和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制造，并用巧匠的手工绣上基路伯。每副幔子要长28肘，宽4肘，幔子都要一样的尺寸。这五副幔子要幅幅相连，那五副幔子也要幅幅相连。在这相连的幔子末幅边上要做蓝色的纽扣，在那相连的幔子末幅边上也要照样做，要在这相连的幔子上做50个纽扣，在那相连的幔子上也做50个纽扣，都要两两相对。又要做50个金钩，用钩使幔子相连，这才成了一个账目。
好，我们下面具体看一下这图片是怎么样的。这个图片这边就讲到了十幅幔子，总共是十幅嘛，每幅就是要做成两块，一幅是半块，半幅就是五个小幅连在一块，所以它的尺寸是这样，28肘，每幅是28肘，长28肘，宽是4肘。这个幔子，这十幅的幔子都是一样的尺寸，所以这五幅幔子呢，像这个幔子上面有基路伯，这个它是我们这边是说是再说一下，是这样，做这些东西的具体的图案啊，什么东西是包括那个就金灯台啊，那这怎么垂的，那杏花啊，这么东西，实际上是。这边具体都是没有具体的写出来，但是神给具体做的这工匠，就是包括妇女啊这些东西的，他的图案什么，搞不好就远远的比这些我们图上看得到的要漂亮的多，因为神的荣美我们真的是没办法体会得到，所以我们这图案这个图片只是说现在的人所能够想象得到的，因为用这几种颜色制出来的东西，可能它的图片真的是真正的主的荣美，真是我们自己没法想象。所以这个只是一个具体的一个我们给我们的参考的这个图案啊。五幅连在一块是整个是这样。这边讲到具体的要，这个人做的就相对做的比较清楚一点，就比那个看的更清楚。这边五幅一块，就通过这样连起来，连在这边。这边要有特别，我就选了这个作者的做的会更好。这边特别强调了，为什么我就想到不知道为什么他这边特别讲说他纽扣。这50个纽扣，这50对纽扣，为什么一定要蓝的？我也不知道。所以这个神的安排就是真，就是我们很难想象。就是但是我们今天就是知道一下有这样的事，就是50个纽扣是蓝的呢，而且这边是要金钩，是50个金钩相连，这个金钩。这两大幅是50个金钩相连的。那我们这边讲的具体讲就尺寸呢，就账目一共有4层，第一层是用10幅长条形的幔子连在一块，这材料是细麻、蓝色、紫色、朱红色线，用巧匠去绣上基路伯。那一幅长度呢是28肘，28肘我们按照1肘等于是45公分的长度，所以 衣服的长是12.6米，那宽呢？宽是这边，宽是4×4.45米，这边是1.多少？我这边打错了，1.8是吧？好，那5幅连在一起，那边2幅连在一块的，总共就是。20轴就9米×12.6米的一个大的帐幕，这两大幅连在一起了，两边各缝上50个蓝色的纽扣，两两相对，随着金钩，用金钩勾在一块，连接纽扣就变成一个40轴，就18米×12.6米的一个长的非蛮大的一个长方形的帐，木帐。那我们再具体看下去，第二层我们再具体看。第二层的话，然后是要用，我这边念一下好了，就是你要用3羊毛织11幅帐子，作为帐幕以上幔子，作为帐幕以上的罩藤，每幅幔子要长30轴，宽4轴，11幅幔子都要一样的尺寸。要把5幅幔子连成1幅，又把6幅幔子连成1幅，在这第6幅幔子要在灶棚的前面折上去。我看第10个，在这相连的幔子末幅边上要做50个纽扣，在那相连的幔子末幅边上也做50个纽扣。又要做50个铜钩，钩在纽扣中，使灶棚连成一个。灶棚的幔子所余那垂下来的半幅幔子，要垂在帐幕的后头。灶棚的幔子所余长的这边一轴，那边一轴，要垂在帐幕的两旁，遮住帐幕。遮盖帐幕，又要用染红的公羊皮做灶棚的盖，再用海狗皮做一层灶棚上的顶盖。那我们来具体看一下啊。所以这幅呢，这个灶棚呢，就是要用3羊毛织成是11幅。刚才我们那个前面讲的呢，木帐是10幅，所以这个就比那个。这个尺寸呢跟那个尺寸有不一样，就长度有不一样，长度是30轴，那个木帐的是28轴，所以这个是多2轴，那宽度都是一样，都是4轴，所以我们这个从这边的长度就是一边这边有个对比，它底下那个底下那一层是木帐。就是28轴，所以这边长出来1轴，左边呢，或者这边左上边或下面，这边1轴，那边1轴是长出来，还有呢，这边是11幅，所以它就多一幅，一幅是宽度是4轴，所以它就第二层的3羊毛做的灶棚比第一层的木帐呢是多了，从宽度上来就多了4轴。从长度上来是多了2轴，是这样。那再往下看，这具体的3羊毛的整个编织的过程，连在一块的这种才行。这边也特别讲到，就是说，前面那个第九节，就这第6幅幔子。要在灶棚的前面折上去是什么意思，就是刚才不是讲到的，它这个是11幅吗，11幅实际上比底下那个木帐多了1幅，所以多了1幅呢，但是它要折上去的时间它也只能是它不是4轴吗，1幅4轴，它这边就折上去也只是说把不是整那1幅全部折上去，那1幅折上去半幅，那半幅就是，所以前面呢就是那一幅前面那一幅就 把它折上去，这半幅就折上两肘，就是把它那个折上去两肘，这样这个折上去就是只有半幅的，半幅呢这边是两肘折上去了，那后面半幅呢，我们再看一下后面这个半幅就在那半幅就在后面那边折上去啊，我们等会讲到。我们先讲这个是先讲到那个后面的半幅啊。后面这边这个后面就是刚才大家看底下这个是显示是底下的半幅，这半幅呢是往后面折，往后面垂下来的。大家有没有看得到十二章的十二节，帐篷的幔子所余下那垂下来的半幅，要垂在帐幕的后头，所以这半幅就是两肘也垂在后面，所以这个总体的就完全把那个就是山羊第二层的十一幅的幔子就完全把那个前面的十幅的帐幕就完全盖住了，因为它就从第一上面的根本都看不见，底下就是完全把它那个尺寸都完全盖住，这个是这第二层的情况。我们再看一下这具体的尺寸，可能这个是上从底下往上看的，大家就看得到这个往上看的就是木栈只能从底下看上去这个样子。具体我看这边三羊毛的，我们倒回去，好，这边就这个看，就是这个是五幅，这个五幅这边六幅是这样连在一块的，连在一块这边当中我们再看一下，这边也是一排五十个纽扣，那一排五十颗纽扣，这边连接这两幅的纽扣两五十排纽扣当中是用什么钩呢？它这个钩是用什么制作的？这边也特别的有提到，是用铜制的钩。对，前面那个幔子的那个木栈的是用什么钩子做的呢？
纯金做的。
对，纯金做的，所以这个是有很大的区别。所以神要制作的东西真是非常考究的，所以虽然是不同的层次不同的材料，所以它的颜色还用的就是贵重的金属都不一样的。好，我们这里面是稍微提一下，在我们下面走。这个是刚才讲的是从底下往上看的情况之下，然后这在下面呢就是这个是要铺在那个圣所和至圣所，然后这样是往这样往下盖下去的，盖下去我们再看一下，这盖下去的样式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这个尺寸我等到稍微再说一下，等一下啊。这是一个从这面看是这个形状，这是从侧边看的，这边看为什么这边会两肘，那边这个实际上我们这边我们总的尺寸我稍微说一下，从这样盖过来以后，这个刚才回到这边这个长度，因为造家木做的那个竖板的那个尺寸呢，就是那后面不是八块板的尺寸就是八乘以零点四五是一点是多少？二点多吧，好像。那我具体我们不然我们具体不是看这个尺寸大概图片上了解就好。就是从这个时候后面往上，后面看的是第一层的这木栈是盖在会所。圣所至圣所这情况是图案是大概这个样子，还从正面这样看你是这个样子啊。然后这个是第一层，是现在第二层是山羊毛，就是灶棚是这样盖下去，这样盖下去。刚才讲到这前面这边有那个那是半幅是往上面折下去的，一折下去就把完全也是盖住了，就把那个 那两肘就把底下那个的底下那个紫色进去的盖住了，后面边上还有两边垂下来，不是它总的长是30肘吗？30肘，这里面那个是28肘，所以它一边是留了一肘下来，所以底下也是完全盖住的。那后面呢？啊，这边后面这边是也是完全把它底下盖住，因为它这边那边30米30肘，实际上这个这个板是20，后面会讲到那个20块板，一块板是1.5肘，就是20块板的30肘，30肘，因为我们这个那个是40肘，就是那个帐幕木帐那边是40肘的宽度，40肘，还有那个呢山羊皮那个这个灶棚也是40肘，那扣掉那边30肘是那个20块那个20块竖板的那个宽度，所以说40肘除掉个30肘，这边就将近还有个10肘的垂下来，所以它这个地从这个灶棚呢就完全把里面那个木栈是完全盖住，从哪一个方面都看不见了，就是这个样子。那我们再往底下看，这不同层面的这样看。那第二个，这边另外一个作者的就是图，把他的一些具体的尺寸用中文表示的，我们这边去看一下它。那第二层这边我讲到把具体的尺寸都写出来说，30肘就是13.5米，那宽呢4肘是1.8米，那前五幅后五前面五幅是就是30肘，还有乘20肘，后面六幅是30肘乘24肘，这十三五米长。还有就是10米宽，这两相对用金铜钩把这个连在一块。这刚才讲的，我们继续往下看。那第四层呢？第三层呢，就是讲到刚才就是十四节里面又要用染红的公羊皮做灶棚的盖，这是山羊皮做的第三层的，这样往下盖。这样子盖下来以后，它这边是用橛子把它要垂在地上，这边具体要连起来的，是这样。这是侧边看的第三层是这样，是染红的公羊皮，这边染红的公羊皮啊，这染红这个红色的，到里面可以想象的是什么？就是从侧边前面的侧边看的是这个形状，这是背后看的。是这个形状。好，还是第十四节，再用海狗皮做一层灶棚上的顶盖，这灶棚上的顶盖是这个颜色的，就是大概这个也是这样盖下去，就是基本上就四层的话就严严实实的把第一层的完全遮盖掉了，是这样。是整个顺所和治顺所的大概的图案，就是这个样子。那第十四节这 chapter D 要说列出来，用染红的公羊皮做这个顶盖，所以我们这个染红的，也就是说表示说主耶稣基督宝血遮盖了我们的罪，这是一个。具体这个是另外一个图，另外一个作者写的，就是大概是这个意思。还有海狗皮，我这边就想到读到这边的时候，我就想到就是这些以赛亚书的这一章，他无家禽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这是就是想到主耶稣基督的时候，真的是他没无家禽美容，看来是很苍老，但是是在他的里面，诗篇里面有讲，有尊荣和威严在他面前，有能力和华美在他圣所，所以里面那个木栈上的这些图案，真的是不是我们能够想象的 的华美我们没有能看见过，但是主耶稣基督的华美真的是我们只有做主的儿女的慢慢去体会，在神的荣耀真的是我们才慢慢的体会到他的荣美，外表是看不出来。我们再往下走。好，我们下面是造木板的法则，我们是请哪位姊妹念一下好吗？
好，我来念吧。你要愿枣夹木做帐木的竖板，每块要长十肘，宽一肘半，每块必有两榫相对。帐木一切的板都要这样做，帐木的南面要做板二。
先念到十七，可以了。
好，谢谢。
你再看一下，我下了个图片。这个是我摘录下的一个图片，它是竖板，竖板是这样。是造价木做的，每块板是长十肘，宽一肘半，每块必有两榫相对，帐木一切的板都要这样做，所以这个板是就首先是造价木做的。很奇怪的是，我们这边一般我们就是用木材的话，一般都一块板有长度有宽度还有那个厚度，但是我们这边奇怪哈，为什么没有讲厚度？所以这个我们留给大家思考。就是说它这个板呢，就是还两，每块板有两，要两个榫，两个榫是为了干什么呢？就为了往底下，往底下那个有毛要插在银座上，就是银座这个图的图示。还有一个板的中间呢，板的中间是要穿个洞的，因为它后面我讲到它要20块板要连在一块，是用一个中栓要插过去的，是这个样子。来，我们这边我让大家看个图片，看大家觉得这个图片对不对哈？大家看这个图片有什么问题吗？根据我们的经文里面，这个图片大家觉得有什么不同的看法吗？
它那个下面是笋吗？这个图片？
对，底下面是笋，在底下是银座，带有毛的银座。这有问题吗？这个图片？
我看不出问题来啊，还不是哦，它是中间，你刚才说连在一起，它现在是两边有两个中间连在一起，是这样吗？
对啊，圣经里面没有讲说这边上还有两个榫头的。
哦，对啊，
这个那一块板又要毛，所以我觉得这个图片不一定很好，只是大家就是给大家一个印象啊，就是有的那各个理解不一样，但是按照经文里面是它边上是没有榫头的，只有底下才有两个榫头。那我们再往底下看。好，我们的第十八节，我们再念一下好吗？谁可以帮我念一下吗？
好，帐幕的南面要做板20块，在这20块板底下要做40个带卯的银座，两卯接这块板的上的两榫，两卯接那块板上的两榫。帐幕第二面就是北面也要做20块，和带卯的银座40个，这板底下有两卯，那板底下也有两卯。帐幕的后面就是西面要做板6块，帐幕后面的拐角要做板2块，板的下半宅要双的，上半宅要整的，顶只顶到第一个环子，2块都要这样做，2个拐角，必有8块板和16个带卯的银座，这板底下有两卯，那板底下也有两卯。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图片。OK， 这个因为它的，这个桧木它是做西朝东的， 所以它上面是北面，北面就是二十块板，底下南面也是二十块板，这一块板是这个高度，实际上这个高度就是十肘了，看这长，长就是它的高度了，高度十肘，十肘这我们这个方案相当于今天就是四米五，四米五高啊，四米五，我们的一层的房子，我们一层的房子多少？还不到，可能高的三米吧，三米二，三米二都已经算很高的，它是四米五，所以四米五这个一块一块板。所以连着二十块板连在一块，四米五，一块板宽度是一肘半，一肘半相当于，一肘半相当于是六十八公分的左右，所以这个板是相当宽的，是这样。我们做过家具的都知道，这60公分的板，六十公分宽，是相当宽的一块板。高呢，因为有那么高嘛，所以它板的宽度也相对要宽，所以二十块板连在一块，拼在一块，所以。长度也是相当是十多米吧，这是中南面和北面是二十块板是这样。那刚才是我是另外找了一个，就是这个这底下的毛是要带毛的，是要银子来做的。所以这个板，我觉得这个它这个图片那个板要太现代了，它就是现代，因为它没有包金嘛，所以这个图片不是很好，但是就是说。有个银座带毛的，带毛的银座，所以这大概是这个样子。我们再给大家那个图片，这个图片我觉得我也不太满意这种。好，那我们看到是西面这背后了，西面先是六块板放在那边，就是排的坐在一起，底下也有银座，那六块板那个拐角呢？拐角还有两块板。就是拐角能够相当稳定一个整个框架，因为它前面没有连在一块的这个具体的结构嘛，所以它后面这个拐角显得非常重要的，所以先用六块板竖下去以后，后面再两块板，这两块板，这是两块角的板，是要也是这样，因为在经文里面我们觉得，看经文里面就是我觉得这个中文的翻译这边。我是觉得很贴切，特别是这六块板里面第二十四节板的下半节要拴的，上半节要整的支顶到第一个环子，两块都要这样做，两个拐角。所以我这个我后面查了具体的英文两个版本，就是和合本的，就是这样翻译中文的版，后面是KJD 的是英文英文的清定版，就是这边它这边都是讲到从上到下都是两块连在一块的，be coupled together above the head， 来这边 be coupled together beneath 就是下面上面和上面都是一样的，这两块连在一块，NIV 里面这边也是两块连在一块，具体的翻译怎么样？这一段就是我也搞不是太清楚，就是做拐角的两块板砖到底是怎么做的？是酸的还是具体是？如果是酸的，变成那个板就变成那一块板就相当于两块板了，是吧？但是宽度、厚度可能是两块，但是宽度还是八块板的宽度。具体怎么量？怎么上半截酸的，下半截整？上半截整的我就不知道，这个大概了解一下就知道。所以下面就是造家木的那个竖板的这个每块的这个尺寸，大概这么说一下，就是长十米，长是这样，我们竖板就是相当于我们竖板的高的四米五，宽是一肘半乘以0.45米就是68公分，所以南面二十块板的宽度连在一块是不是13米6，高度都一样，都4米5。那个第二北面也是二十块板，就也是13米6，高度是10肘。后面这两块，后面是八块，乘以0.45肘，0.45米是这个宽度。好，那我们再往下走，26章到30章，我念一下，26节。你要用皂荚木做栓，为帐幕正面的板做五栓， 为帐幕那边的板做五双，又为帐幕后面的板做五双。板腰间的中双要从这一头通到那一头，这边特别的指出要通字，从这一头通到那一头。这边是板要用金子包裹，又要做板上的金环套，杠也要用金子包裹，要照着在山上指出你的样式立起帐幕。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片。好，你南面和北面的，这个二十块各二十块板竖起来以后，为了它们保持它的稳定，不会被晃动的话，这中间都是要用，就是每边都用五根的栓，这边中间这个栓子，它中间有个孔，就从头到尾穿过去，就五根栓都穿过去。它这边有环，它里面有讲的要用金环套栓。所以这旁边四个栓呢就套在金环里面。再往下走看，后面也是，就是它的金环呢，就是有的版本就是它这个版本就是说把金环都放在这个角落上，有的版本把金环都放在边上，所以一边两个，或者有的版本就是把五根的栓都五根这个四个环都放在边上，这个可能各个理解不一样，但我们呢大概知道是这个意思。反正还有的版本就是说，这个中间没有人，没有洞，没有这样穿过去，全部是就用杠这样穿。但是我就觉得它这边有个从头到尾是通的，所以这个版本就是中间是一个有个洞穿过去，就能够保持它的稳定性，保持合一。不会有中间有缝，所以这个用中间人套过去没有一根杠，这个实际跟这个可能应该是更合理一点。还有就是刚才讲到那个环是也是要金做的，金环套这个杠。好，再往下走。好，我们这边大概数一下我们这银做的数量，我这边大概数一下，大概是我看一下十九节里面有四十个带毛的银座，因为每块板只是有每块板有两个，有两个榫，就是带两个毛吧，就每块板底下就是二十块板，所以南边，所以它也是要四十个银座的毛，北边你二十块板那也是银座，带毛的银座也是四十个，后面就南西面。就是有八块板，就是包括两个拐角的板，总共是八块，就是十六个带毛的银座。还有这边后面有讲到，那个四个那边后面挂那个莲子的至圣所和圣所之间的那个莲子，它是用皂荚木做四根柱子，做四根柱子的，这个柱子安在四个带毛的。所以这个柱子就一个柱子就只有一个榫套上就带毛，这个四个，所以这四根柱子就四个毛，所以总共就带毛银这个银座的数量呢，总共是一百个，整整一百个，所以这银的银座是一百个。我们后面出埃及的三十八章二十七节这边有，把我们的把提前拿到这边，他这边讲到所有的以色列民捐献的这银子。是一百多连的，这边他是拿出除掉那些还有做其他的，后面的做那个连杆啊还之类的，除掉那些就还一百他连的，所以一百他连的做一个一百个带毛的银座，所以这是就刚好是一连的，就一个毛一个银座就是一他连的，所以一他连的是按照现在的大概算着就相当于三十六公斤，所以我们就可以想象说，这个为什么要用这个两个一块板要用两个银座，相当于就是在底下一块板的底下的垂下去的重量叫七十二公斤，这个银座来承重它的重量，具体的重量我们后面会来说，好吧？ 这份具体大概一个是刚好因为这一章我们讲到银座，所以我把代码的银座的数量大概这样说一下，我们具体的后面再具体来讲。好，我们再往下面就讲到那个至圣所和圣所的幔子。大概谁可以念一下吗？这个经文31节。
好，我来吧。你要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和捻的细麻织幔子，以巧匠的手工绣上七路帛。要把幔子挂在四根包金的皂荚木柱子上，柱子上当有金钩，柱子安在四个带卯的银座上，要使幔子垂在钩子下，把法柜抬进幔子内，这幔子要将圣所和至圣所隔开，又要把施恩座按在至圣所内的法柜上，把桌子按在幔子外帐幕的北面，把灯台安在帐幕的南面，彼此相对。你要拿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和捻的细麻，用绣花的手工织帐幕的门帘，要用皂荚木为帘子做五根柱子，用金子包裹，柱子上当有金钩，又要为柱子用铜铸造五个带卯的座。
好，谢谢。我们先看一下这个经文，这个经文的我们现在还不看图片的，我们看一下这些经文里面讲了哪些东西呢？主要是讲了哪几个方面的东西？看得出来吗？
幔子吗？
这边讲了几个幔子？
幔子就一个吧，就是把圣所跟至圣所给它分开隔开呀。
还有吗？
帐幕的门帘啊，就是外边那一层。
对，这个就是讲两个，实际上是相当两个幔子。第一个是至圣所和圣所的一个幔子，第二个，讲了外面的，就是至圣所到外院的这个是帘子。这个帘子呢，所以说我们是真的是从这边具体来读经文的时候，真的是感觉到神用每个材料，它每个东西都是它独特的功能和效用，也许表达的意思我们不理解，但是我们从这边发现神所做的工东西是多么的考究。你像看这个幔子要挂在四根包金的皂荚木的柱子上，柱子上要有金钩，但是柱子要安在什么带毛的银座上。那然后我们再看那个帘子，是通往外院的帘子，要什么也是五根粽子，要金子包裹的，也是柱子上有金钩，但是它呢，那带毛的座呢，它是用什么做的？是用铜做的。所以你看才相隔没多久，前面那个叫银座，后面是叫铜座，这个考就是特别的不一样。所以我们可能也要从这边呢体会到神在每个在就是说在救恩这方面就是这所做的每个环节，对我们来讲可能很难体会得到。我们再具体的看图片。这个是31节里面在用这种各种颜色来织的这个幔子，这个幔子还绣上七度帛，所以这要这个图案可能就是这也是人能够想象得到的，现代人能够想象的，可能实际上的图案比我们这个所看到的精美的多，但是我们就是一个大家这个印象是这样。然后呢是用四根柱子就用金包的四根柱子来就是来挂这个幔子。那金钩呢这个金钩四根柱子上都有金钩，那个幔子是要安在金钩的下面是吧，要使幔子垂在钩子下面，这是金钩，那个幔子在金钩的下面，这个挂上去以后呢， 这个幔子的目的是把至圣所和圣所割开，在割开以后，你要像这样子，把至圣所在里面，圣所在外面。在外面的圣所呢，就是比至圣所要就可能相对宽，就是就长一些或者宽一些。这个做完以后呢，才把法柜抬进幔子。这个法柜先抬进去了，那法柜抬进去以后呢，再看一下，再来把施恩宝座放在至圣所的法柜上。这个是至圣所，就是一个法柜和施恩座。然后我们再往这边看，这个圣所呢，它被特别标出来，往里面那边是北面，往这边是南面，往后面那边是西面，来往前面就是右边这个是就是东面啊，这个是然后呢要把桌子陈设品桌子放在安在幔子外帐幕的北面，就是北面是放陈设品桌，而南面呢放金灯台，是这个样子。然后从外面往里面看，就是一个北面就是陈设品桌，南面是金灯台，而彼此相对。我们这边是还没有讲到那香坛，香坛是在今天这两节经文上是还没讲到的。好，我们继续再往下面看，这个37节、36节里面就讲用绣花的手工织帐幕的门帘。这个门帘是大概是这个，这边就是这个这个柱子就五根啊，不是里面的四根，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四根五根，这个我们就是我们体会不到，但是就神的美意在里面。哎，这边也是要用金钩来挂这个门帘，然后这边呢柱那个要用铜铸着五个带毛的座。所以底下就是铜的带毛的座，上面跟上面四个带毛的座是银，用银的座，这边是用铜的座，这个是具体的，这个是竖板，造桥木做的竖板，这那个框架就是这样的。然后因为这个框架是这样，上面刚才我们讲到那个木杖啊，还有那个三元皮做的灶盆，那个形象是那样，已经看大家刚才看过了。现在这个是具体的框架，竖起来的立体的框架，大概应该就大家就应该有印象了。里面放是哪些东西，我们应该是一个初步的了解。我这边上，从边上的这个是第一层的，就是那个三元皮的灶盆没有造上去的这个形状，刚才大家有个印象。好，然后我们就下面是到了第二十七章，我们看一下二十七章这个从二十七章第一节，大概谁可以念一下吗？
我来吧。
谢谢。
你要用皂荚木做坛，这坛要四方的，长五肘，宽五肘，高三肘，要在坛的四拐角上做四个角，与坛连接接连一块，用铜把坛包裹，要做盆，收去坛上的灰，又做铲子、盘子、肉叉子、火鼎，坛上一切的器具都用铜做。要为坛做一个铜网，在网的四角上做四个铜环，要把网安在坛四面的围腰板以下，使网从下达到坛的半腰。又要用皂荚木为坛做杠，用铜包裹，这杠要穿在坛两边的环子里，用以抬坛。要用板做坛，坛是空的，都照着在山上指示的你的样式做。
Okay, 谢谢贤明姊妹。这边具体就讲到铜祭坛，就像现在讲到外院了，外院具体的铜祭坛。你看这边第一节是要皂荚木做坛，坛这个坛是应该翻的，是长五肘，宽五肘，高三肘，这边有写的。 具体的尺寸大概是就是我把它算了，就大概算了，就现在的尺寸是这个样子。长要四方，长五肘，五肘就相当两米，两米二五，两米二五。刚才我量了一下，相当于我们教会105房，我们平常方舟团契的时候，我们坐着桌子或弟兄团契的吃饭那个桌子，那个桌子是还不到两米，就是两米二五，就是在那个桌子上基础上要加40公分，所以它是实际上讲起来也蛮大的，就是一个正方形的是两米二五乘嘛两米二五，所以这个堂也不小的，就是两米二五的高呢1.35米，这高度的话就是相当普通人的身，相当于到腰部那个就是胸部那个位置，因为我1.3米的话，我们一般。我以前在大学里面读灵学，要测量那个树的胸径的话，一般我们用维持去胸径的，一般是到胸部的1.3米、1.35米这个位置，所以我们测量树维持这个高度，所以1.35米不高不低，对一般普通人来说是刚好够得着，所以神的设计真的是非常精美。第二个要在堂的四拐角上有四个角与那个堂要连接片连成一块，用铜把堂包裹起来，这个是个大概的图案，这里都有四个角，因为实际上是后面一些经文祭司就是献牛羊献祭的时候都在你脚上都要涂血啊。而第三节要做棚，收去坛上的灰，因为这边烧的话要会木炭啊或什么之类动物的什么烧下来的那个烧下来烧焦的部分会有一些灰，这边要除掉。要做盘子豆叉子火鼎，坛上一切的器具都用铜做，所以这些这边都是用铜的，外这个造浆木上面也是要包铜的是吧，再往下走。还有下面是要做为坛做一个网，因为如果是那个祭坛如果是底下没有一个网的话，烧下的灰啊什么东西就会积在那边，就没办法再烤，就能烧掉，因为它这边有个网的话就是一个相当于一个空间，底下有空间就留下就烧就焚烧的时候那灰就往底下掉，所以它这个设计也挺好。这是铜，在这个碗的四角上还要做铜框，就是碗是这样子铜做的碗，在四个角上呢，就是它这个作者的设计是在这个环是连在这个铜碗中编成的，就四个环，这个四个环的目的也是为了把那个杠翻过去来抬这个铜祭坛的，然后这个它是往那整个框架是从上往下套，这边套下去呢就刚好是记得下面有讲的，就是要把网安在坛四周的围板围腰板以下，从网直往从下到坛的半腰，所以这个坛就是里面从下面往上看是到中间，它的碗是刚好顶到中间的，所以它这个应该碗在碗，它这边可能是为了显示它这个碗，实际上这碗从这边是上面是看不到上面的碗，应该是碗是在底下这一半，因为它然后这边是穿要干要穿过一台台碗的这个造浆木做的包桶的干。这个杠是用铜包的，就这个从这边往从上往下看，这边看得比较清楚，就这个碗是刚好达到它的这个祭坛的一半的高度的一半，所以呢里面焚烧那些祭物的时候，它就在这半中一这半中的这边烧，所以它这边特别指示了神这边在这边就特别指示要做板。 要用板做坛，坛是空的，都照着的三圣只是你的样式做。这是第二次这边讲到，因为出埃及记这边有第二十五章，这边有讲到要谨慎做这些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这二十五章的四十节这边也是一样，都是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做。这是神特地吩咐摩西的，所有的东西都要照着山上指示他的样式去做。好，这边我们就看一下，这是铜祭坛是这样做完了。好，这是具体的看成，具体在焚烧的是这样的。我们再往下走，下面是二十七章的第九节了。第九节可以随帮再念一下吗？第九节到十九节。
我来哈，你要做帐幕的院子，院子的南面要用捻的细麻做锥子，长一百肘，做围子，围子的柱子要二十根，做卯的同做二十个，柱子上的钩子和杆子都要用银子做，北面也当有围子，长一百肘，围子的柱子二十根，带卯的铜座二十个，柱子上的钩子和杆子都要用银子做。院子的西面当有围子，宽五十肘，围子的柱子十根，带卯的座十个。院子的东面要宽五十肘，门这边的围子要十五肘，围子的柱子三根，带卯的座三个。门的那边的围子也要十五肘，围子的柱子三根，带卯的座三个。院子的门当有帘子，长二十肘，要拿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和捻的细麻，用绣花的手工织成。柱子四根，带卯的座四个。院子四围一切的柱子都要用银杆联络，柱子上的钩子要用银座，带卯的座要用铜座。院子要长一百肘，宽五十肘，高五肘。围子要用捻子细麻做，带卯的座要用铜座。帐户各样用处的器具，并帐户一切的橛子和院子里一切的橛子都要用铜座。
好的，谢谢姊妹。那我们来具体看一下具体的图，看这个外院是怎么样的形状。这外院是这个样子，从高往下看，都是具体的围子，都是这边是颜色不都有搭配的，就那个长的围子都是用白色的，那这门上这边就其他颜色的制成的。我们再往底下看，那尺寸呢，就是北边这边是一百肘，南边也是一百肘，就是这围子的柱子要二十根，南北各二十根，带毛的铜做二十根，所以这个柱子呢，就不是它这个柱子就一个就是一个毛，一个就是一个毛带的。带毛的铜座，直接一个柱子就是一个铜座，它而不是说那个竖板也要两个毛。所以这还有呢，柱子上的钩子和杆子都要用银子来做，北边也有一百肘的围子，那个柱子也是二十根，银铜座二十个，柱子上的钩子和杆子也是要用银子来做，所以这边也具体的也用银子用了不少的，这边有提到不少了，不单单是铜。而院子的西边就相当于是背后了，西边要五十肘，柱子围子的柱子十根，所以带毛的座也就是银座，就实际上是铜座，就是十个。院子的东面就是门了，就是实践这个会幕就 真正的只有一个门，这个就是东面，东面是五十轴，这门呢也是有考究，所以这边门这边这围子是十五轴，那边的围子也是十五轴，这样那个扣子扣掉这个三十轴，三十轴那总共是五十轴吧，跟前后东西面是相对应的，那个长方形的，这五十减这个三十，那门呢就实际上是二十轴门，就是这每两边每个十五轴，每两边十五轴的话，要用柱子要三根，所以每一边的三根柱子。那中间的门二十轴的话，它是用就是用柱子有四根，带毛的那一边铜座也是要四根，再往下，带毛的铜座四个啊，铜座是四个。底下看，这个是上边讲的。大概尺寸还是就是外表看的是这个样子，好，然后我这边把尺寸大概给它就具体的列出来了，就是长一百轴就相当于就是四十五米，宽五十轴就是五十乘0.45就二十二米，那高呢？高是五轴，就是这围子高是五轴乘以0.45米是2.25米。这高也是比人高了，是吧？还有这东边这边围子十五轴，东边门的左边的围子十五轴，右边的围子十五轴，就是宽度，门的实际上门的宽度是就9米，就二十五轴嘛，就是九米，但当中有四个柱子。好，我们今天再把这个铜座稍微给大家理一下，然后因为我这边大概把铜座列一下，就是出埃及记这边26章的37节这边，这边讲了要五根柱子用金子包裹，柱子用金子包裹，但是柱子底下带五个带毛的座，所以这是铜座的。这边就是从圣所到外院这边的挂这个帘子是用五根柱子，五根柱子连带着就相有五个带毛的，这个是铜座。还一边呢就是还围子这边是应该是南面的吧，南面的铜，这北面的铜座和南面的铜座是各二十个，就是带毛的铜座这边二十个，这边就是南面这北面也是二十个，西面是后面那个有柱子，一个柱子就带一个铜座，带毛的铜座，这边也是十个。而门这边的就是门这边的东边的是十五轴的吧，这边的柱子三个柱子是连带三个，这银就带毛的座就是铜座，还右边的话门这边也是三根柱子，这边三个，还门当中门是二十轴是四根柱子，就是四个铜带毛的铜座，那总共的话这边的二十加哦，对，这边二十二，这边可能写错了，二十那边五个，我这边少写一个二十，所以这边少写一个二十，我等一下修改一下。这边二十是四十、四十、五十、五十五，总共是65，对吧？写的是85个是吧？我能修改一下，可能这边少了五。好，等一下我再修改一下。所以这边里面出埃及记20、38章、29节。铜所献的就是以色列人所用来献的铜是70他连德，再加上2400舍克勒，所以这边里面的所以这些铜做的话，所以具体的铜的话不像刚才讲的具体那么清楚，就是银做的话一个银做是1他连德36公斤，它这边是指铜的具体数量是多少，有出来具体的铜做每个铜座的 重量他这边就没有讲，但是我们大概也就知道啊、有这铜，这些座，大概一个铜座，我们可能推算不出来，大概，但是也不是不会很轻的。好，我们这样把铜带毛的铜座数量我们大概说一下，具体的看一下图片。所以这个都是这是围子和这个柱子的形状，这边讲说，就是上面是带钩的，是要银做的。还有橛子是要铜做的，你看这是银做的，那个带钩的是底下的毛座也是用铜做的，是不是高度是五轴嘛？铜做的就是橛子吧，是铜做的橛子，这是总的形象啊，就从上面看的叫外院的形象，就围子、柱子啊，包括门是这个样子。然后我们具体再看一下，在下面是燃灯的立，就点灯。我们就具体啊，这两节经文我念一下就好了。27章的20节，你要吩咐以色列人把那为点灯捣成的青橄榄油拿给你。使灯塔层层点着，在会幕中法柜前的幔外，亚伦和他的儿子从晚上到早晨，要在耶和华面前清理这灯，这要做以色列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律。所以这边讲的，特别是讲到这个灯是非常重要。因为我们具体看一下，刚才是这样，刚才那个图片。我们刚才上面25章31节到40节也有讲到这个灯，我们这边稍微顺带讲一下，可能会有点重复这一部分。这个灯是具体就刚才那个图片的，那可能有看过。这个灯有油，这边那个灯上面这边有个边上，实际上那个就是我们点灯那个。都可能有经历，就那个就叫灯芯了。灯芯是汽油，汽油往上，油往上走的话，它才有燃烧，就是是这个样子。还有一个，它这边有讲那个灯要朝着前面的铜方，实际上这个灯是它的前面是对着北面，北面就是那个城市饼，所以它七盏灯连在一块。都是朝着同一个方向，这个灯，还有这个盘，这个刚才也给大家说过，这个看过这个盘大概是这样。所以这个灯这边有讲到，这边就是具体的，这边有特别要求说，保伦和他的儿子从晚上到早晨，要在耶和华面前经理这灯，这要做以色列人世世代的永远的定律。所以这个灯是要祭司是要，实际上是24小时都要点着的，所以需要亚伦他的儿子，就是可能一些轮流去看顾吧。好，我们具体再看一下这个具体的，这样所有的东西都讲完了，我们再看一下具体的一些陈设是怎么样的，从至圣所到圣所，我们再大家从头到尾看一遍好吗？这是从高空往下看，从正门进去，这边是一个要进来，一进门以后就看到铜祭坛再往里面走呢，就是洗濯盆。就好像这个今天这个这两节经两章的经文也没讲，一个洗濯盆，还有一个香坛，这个经文今天的经文没有讲到的。然后这边往在里面走，就穿过这个门帘到了圣所。门帘进来看到圣所，就看到什么呢？就看到一个左边是金灯台，右边是陈设饼，再往里面是香坛，这是个圣所的状况，这个情况。这个往上，这个是看到上面这个幕帐的状况，因为上面有基督伯， 这个基洛伯和包括莲子那个至圣所那边也基洛伯，外面圣所和那个圣所到外院那边就没有基洛伯。好，这是到圣所，再往里面走呢，我看香炉，再往里面走，就这边就是莲子，是圣所至圣所之间的莲子是这间。那这边呢，进入到最里面就是至圣所，就是约柜和圣座这两个。然后我们这边是在现在往外面走，从至圣所往外面看呢，就看到这到圣所的情况是这样。这边是左边是橙色饼，刚刚往进来的时候是刚好相反，这边左边是橙色饼，橙色饼桌，右边呢就是金灯台，然后这边再往外走呢，就看到这个洗座盆，然后就是再往外面走就是铜祭坛，再出去呢就是出了这个门，然后这边是外面的左边，这边就边周围再看一下这个样子，这是门。哎，这个从这边看，就是还是外院看看那个圣所至圣所，这个角度是这边，这边竖板，实际上竖板是盖着的，这边这个显示一下。还有这间圣所是从边上往里面看是这个，这边是陈设品相对的那个是金灯台，然后这边往靠右边的是香坛，然后这边往空中，这边是白天是云柱，这是白天在外面看得到是云柱，这样往外看，这是另外一个角度的。也是另外一个角度的，这是白天云柱，然后这边从正面看就是云柱，然后这边呢，就是我是从另外一个作者里面的那个图片摘下来，是晚上的火柱，这是就是整个圣会幕事件是处于这以色列所有这个营地的中间。以色列按照不同的支派是围着这个圣这个会幕的来分布的。好，还有这边一个图片，虽然它刚好跟我们，它就东边是朝内的嘛，这大概是就是铜祭坛、洗桌盆，再进来圣所是金灯台、陈设饼桌，还有金香坛，还到至圣所，这边有约柜。深座，所以这个是一个大概这个结构是这样。好，这边一个平面图尺寸我们这边也看得出来了，外院祭坛、洗桌盆，还有这边门帘、灯台、神色饼桌、香坛，还有里面幔子，还有至圣所里面约柜，所以尺寸它都是按照尺，它是比这个是150尺，反正就是大概这个，所以这个平面图是这样。好，我们今天的结构我看一下结构大概是讲这些，那今天是看时间还有多少时间，我们是到9:30吗？我这边还有一个就是要不要还有5分钟的时候，
可以没问题，你继续分享吧，
看能把这个 YouTube 的找不出来，这边有一个，看这边能够复制 copy 一下 ，copy 不了。我想把这边有一个5分钟的短视频，大家可以看一下，但是我觉得这个链接 copy 不了，链接都 copy 不了就算了。那今天的那个具体的结构就是讲到这边呢，但是我就具体下第二部分第三部分的话，那只能是在下周六来讲的。那我们在讲结束之前呢，我给大家留一个作业，就是两个思考题呢，就是一个 刚才讲了这么多，就是相对于圣经创世纪的第一章，神用六天来创造天地万物和人类，但只用一章，就是创世纪第一章，总共31节经文来叙述这个整六天的创世纪。但是为什么在关于会幕的话，你为什么要花这么多篇幅？就是从出埃及记的第25章到30章，包括我们今天讲的，还有后面讲的，后面需要讲的30章，还有33章到40章，为什么要做如此的详细？并且这边讲完还不够，还在利未记和民数记上也会反复的提及到。还有你从你的角度来说，你认为神对这个会幕这个有什么特殊的意义？这个大家可能回去思考一下，我们下周在查经的时候大家可以一起分享。还第二个呢，就是第二个思考的问题，刚才我稍微提了一下，就建会幕用皂荚木做竖板的时候，为什么圣经只标明了竖板的长度宽度而没有给出厚度？是不是这个厚度就不重要，会对当时来讲做家具啊是做什么都不需要讲究厚度，木材的厚度？这是一个问题。另外一个问题，按照你从小到大你的生活经历上，就皂荚木做竖板的这个厚度应该是多少为宜？就是刚才做这个会幕，这个东面和北面20块板，南面20块板，后面用就8块板，要拼在一起，特别是南北两面拼在一起就13米多，将近14米。然后这个板连在一块，中间是用根的栓要穿过去，所以从你的角度上，你的生活角度上来讲，这个板是一定有厚度的。它虽然没讲出这个厚度来，你觉得从你按你生活经历上，高4米多，4米5，宽13米，将近14米，这也相当于一堵墙。所以这个从这边穿中间又要有个栓着穿过去，所以你认为它的厚皂荚木做厚做这个竖板的厚度，你认为是多少为宜？这个大家可以在这一个星期里面大概思考一下我就提出这两个问题，思考的问题。我们具体的下一周我就会具体分享一些会幕的象征和预表，还有特别我们就12个这个会幕的属性，还有第二部分第三部分讲的我们当中在学习这两章经文当中的应用。所以下周的一些经文就可能会要牵涉到后面一些的经文，不同的经文我会列在里面，然后想跟我预备的能够想象得到的时候，我们具体的讲，特别是皂荚木这个方我会多花一点时间讲一些东西，根据自己的生活经历来讲一下。还有后面是点灯这个部分，实际上点灯这部分我们今天讲的很少，这个我会把我自己的生活经历做一个跟大家做个分享，对什么对我们很实际，作为基督徒弟兄姐妹当中在当今的生活当中的一些应用，对一些灯的应用我会做一些分享，这是刚才这个有所谓的感受，好吧？那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大概还有什么问题需要大家可以提出来讨论，好吧？好，谢谢各位弟兄姊妹。
好，谢谢孟怀弟兄做了这么细致丰富的预备，以至于我们好像能够清清楚楚的看见这个会幕的形状结构，让我们能够有一个很充分的对会幕的了解。这恐怕是我们泛泛的查经所做不到的。真的是感谢神，借着茂华弟兄有这样一个很充分的预备，我们在这里面都有得着啊。茂华弟兄留着两个思考题，回头我也茂华弟兄或者把它发到这个我们的微信群里，或者我帮你打出来都没问题哈。以帮助大家继续的来去思考。到我们下次查经的时候，那么我们会把这些问题都一并的 都能够在里边能得着我们的一些思考和答案。谢谢弟兄。宋牧师，请你为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我们今天到这里，然后大家有什么问题还可以随时交流。谢谢。
好的，我们就一起来祷告。天父啊，我们为着茂华弟兄啊，他的弟兄也花了就是这样大量的时间，主啊，他这样用心，主啊，在你的话语里面，主啊，借着弟兄这样很形象的，主啊，用图解的。